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斗智斗完了，下面就是作战了。十八章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所以以太哈，忠贞可嘉。以太在我们十五章十九节，大卫就说你回去吧，你又是一个外邦人，我现在你跟着新王，或你回去吧。这个以太说我一定要跟着你。现在以太就被重用了，他们三队在作战，一队是兄弟，一队是外邦人。然后大卫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哎，这句话难过了。如果在几年以前，大卫的军队跟亚门人在作战的时候，大卫去出战，就没有他犯淫乱的那件事了。那今天他也不需要去杀他的儿子了。实在是很遗憾哈。各位，我说当大卫当暗嫩强奸他的妹妹的时候，大卫没有处罚。因为暗嫩可以说我是有福，有其父必有其子。当押沙龙杀暗嫩的时候，大卫也没有处罚，因为押沙龙也可以说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谋杀你的将军，我谋杀我的哥哥，平分秋色，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些事都是从他犯淫乱开始的。如果在那一次的战争里面，大卫不是没有出战，大卫是出战了，跟军队一起出战了，这些事恐怕都不会发生了。在生命记28章第47节、48节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当我们有各样的能力可以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去做，到后来你就要侍奉耶和华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不去杀亚门人，不去杀耶和华敌人，现在要去杀自己的儿子，何必呢？为什么要有这一天呢？大卫说我会跟你们一起出战，当年为什么不出战呢？军兵当然不允许。十八章第三节，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意思说，如果你阵亡了，你逃跑了，那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这个兵士没有叫大卫出战，一个理由当然是你死不得，还有一个理由，你去打你儿子，你会尽力打吗？当然不会尽力打，所以你不会尽力打，不如不要去打嘛。你这打一场不求胜利的战争怎么可以？那大卫当然也知道，大卫就没有作战。那大卫到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爱他儿子。第五节，王嘱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军队出去的时候，几乎王对每一个人都说过这句话， 当然他不必对每个人说，他是对将军说，但是他对将军说，很显然军队都听到，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显出大卫很强烈的还在亚沙龙。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啊。在树林里面，因为环境很不好，所以很多人死掉。你们看那个 Gladiator 哈，这个罗马的军队在欧洲的森林里面被蛮族也是真的杀掉过很多，在那个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哈。在创世纪第13章啊，那个四王五王的征战里面，也有很多人是死在那个坑里面。那约书亚作战的时候，也有很多迦南人是死在这个冰雹之下，更多啊。第九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这说起来也很着急，但也很好笑啊！那想到，哎，头发缠在上面，掉在那边，然后骡子跑掉了，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不能叫啊！叫了敌人来了怎么办？不叫我在这里要被吊到什么时候？他的头发太重了。很坚强，如果头发轻一点断掉了也好，头发是他的致命伤，跟那个参孙一样。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约押这样做还是对的，亚沙龙非死不可。如果这个作乱的人不杀掉，会继续有人作乱的。大卫做不了这件事，约押做的是对的。那么虽然大卫曾经嘱咐过，但这个时候约押应该抗命。但是我要说，约押如果敢抗这个命，这是多大的命？你敢把王的儿子杀掉，你为什么不敢抗杀乌利亚的命呢？那个要轻得多了。所以约押也是，这件事没有错，那件事是错的。约押杀亚沙龙是一个忠贞，但是约押实在我想也很痛。我们记得亚沙龙回到大卫身边是约押做的事，是约押引荐的。约押跟亚沙龙显然相当的友好。约押大概没有搞进这趟浑水，就是这个乌利亚的事情，但是实在约押基本上还是很效忠大卫。他到后来的时候，亚多尼亚的时候，他是对所罗门不忠啊，这个时候他对大卫很忠，他知道亚沙龙非死不可。我不知道这一幕也是值得你写小说的时候写的。当亚沙龙看到约押来了，他是觉得得救了，因为这是一个好朋友，还是觉得完蛋了，因为这是一个忠于他爸爸的人？约押在刺死他的时候有没有很痛心，我也都不知道。我们看亚沙龙回来约押带他那一幕，我想对两个人都是痛苦的事。16节，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这场战争本来就是内战， 不应该杀的。这场战争事实上是父子之争，我们介入干什么呢？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好，各位，又一个报信息的人，有人报信息给大卫说乌利亚死了，大卫心中却喜，现在有一个人要报个信息，那真是要伤痛他的心，而这两个消息是有关联的，如果没有乌利亚的死，应该就没有押沙龙的死。十九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这亚西马斯太年轻了，他不知道，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人，他不知道你不能去报信。对，这是一场胜战，对，这是一场险胜，对，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报消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报好消息，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报消息，包括约伯曾经说，愿人对我父母说，你得了孩子的那个人被咒诅，因为他后来生活很痛苦。那么我们能报一个好消息，在以前报好消息都有赏，报坏消息有的时候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坏消息还是要被杀的。亚西马斯觉得这是好消息，押沙龙死了，国重新给大卫了。约押当然是聪明人，王的儿子死了你去报什么？然后呢，约押叫另外一个人去报。21节，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约押这都是好意。各位，对不起啊，如果我来跟你讲你儿子死了，我看你一辈子也会恨我，虽然我没有杀你儿子，但把一个坏消息报告给你。如果告诉你，哎呀，你得了一个儿子，你老婆帮你生了一个儿子，你一辈子都喜欢我，虽然我不过是报消息的。他不要亚西马斯被大卫讨厌，这个古示人呢大概是比较没关系啊，就去了。22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如何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示人去了。他跑得更快，他急着要把这个他认为的好消息报告给大卫。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是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头一个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报好信息。各位，这段经文哈，好像有点啰嗦，干嘛要这样子？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大卫的焦虑，大卫非常想要知道他的儿子的生死。那么所以大家就告诉大卫有人来了。当然有人来了也要小心是不是敌人来了。类似的经文你们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下第九章，就是耶户啊，每一次要来问消息的人，那么耶户呢都把他留下来了。所以后来报消息给这个约兰的时候，耶户是造反了，来的人不是报消息，来的人是军队。所以现在大卫在那里等等消息，这比我们等放榜，这比先生在产房外面等妻子生产的报告还要更紧张。赶快报告王，王就说他一定是报口信了。那又来了一个人，也是报信的。王很精明，王还是很精明。王如果很精明，其实王就应该知道这消息 是坏消息。或者我应该说，这消息是好消息。你怎么讲？你得胜的是好消息吗？失败的，死的是你儿子，这是坏消息。怎么报都是坏消息。那么王还在想，他是好人，报好信息，那是没这个事儿。好人只会报诚实的信息，不一定是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各位，报消息在古时候真的很多了，包括那个最有名的马拉松大赛，就是希腊人在马拉松的隘口打败了波斯人，然后跑回去报到信息就死了啊。那么就是跑得太累了，这人跑得也非常累。亚西马斯他很爱大卫，要赶快跟他讲平安，就是没事了。各位，这每个字应该都像针一样，像刀一样刺到大卫。平安了，大卫一定想到，我平安就是我儿子不平安啊。这个耶和华你的神应当称颂，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交给王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活捉吗？啊，那还算好。这个亚西马斯啊，大概先编了一堆，就是怎么样报得胜的消息，怎么样报一个好消息啊，神应当称颂，那个人已经被交给王了。他没有想到王的反应很可能打断他的话。王根本不管自己平安不平安，王也不关心这场战争自己胜利没有胜利，王只关心一件事，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哼，亚西马斯现在才醒过来，我不能讲，我不能报消息，我不能告诉，因为王会受不了，所以他就说谎。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大卫现在非常焦虑了。古诗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同样王也不关心这个事，王只关心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古诗人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这也是很技巧的一句话，没有说他死了，但是告诉你他死了。哦，好消息啊，仇敌死了，好消息啊，扫罗也死了，乌利亚也死了，现在你儿子也死了。他不是好消息，他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 Steinbeck 有一本书，书名就是 Absalom， 父亲哭自己的儿子，父亲哭自己的逆子，这个中文的翻译也非常生动，不断讲我的儿我的儿，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到现在还非常爱这个儿子。我们说过，大卫喜欢小孩一定是宠坏的，但这个儿子这么俊美，这么聪明，这么有道德意识，大卫一定特别喜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